任何正常的生命一定会长大，新陈代谢是活的表现。基督徒，我们信仰是生命的信仰，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基督徒读的圣经是生命之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生命，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什么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希望没有一个没有生命。有生命就一定要成长，不成长那非常可怕的。一个 baby 生下来大概是五六磅吧，过两年还是五六磅，到了十岁还是五磅，那这个父母亲活不下去了。一定要长，一定长大成人。若是教会里面都不长大，这个教会很可怕，因为这个婴孩太麻烦了，吃喝拉撒都要人管，饿了就哭，渴了就吵，不舒服就闹，抢玩具，抢糖果，一切自我中心。教会都是这种情况，那真的很可怕。有没有这样教会？可能哥林多能够比较一下，因为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不能把他们当作长大成人的属灵的人，只能当成婴孩，在基督里做婴孩。所以嫉妒、纷争、恼恨、结党、犯淫乱、告状、争为大，相咬相吞。但是长大成人就不一样了，他就能够做事情，他就有充足的智慧，他能够判断，他能够计划，分工合作，成就大事。盼望众弟兄姊妹，我们都渐渐长大，不断长大，都能成为服侍别人，都能成为教会重要注释。那今天晚上我就要跟各位一面讲长大成人的表现和过程。刚才我们读圣经两次读到完全，今天正好我们这个弄错了，所以打不出来啊。不过刚才你们都读了，只要刚才没有睡觉都记得啊。两次读到完全，一次读到长大成人，而这三个在希腊文是一样的字。不管长大成人，也就是这个人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完全的境界，完全也就是一种成熟，一种到了啊适当美好的境界。所以三次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到长大成人，到完全的地步。那么有什么表现？圣经告诉我们三种长大成人的表现，而这个表现也是我们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看，没有我念给你们听。第一个地方，五章十四节，我来念五章十四节啊，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把上文也念一点，从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心窍习练通达，能分辨好歹。所以第一个长大成人的现象以及它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吃干粮，不能只喝奶，要吃干粮。那什么叫吃干粮？怎么吃？等一下再讲啊，先把第二个找出来。长大成人，第二个很要紧的重点，那么请各位来念第六章的第一节。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等一下我再来说明啊，再回到第五章前面第八节第九节这两节，八节九节也请有圣经一同念，请。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那么第二个长大成人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什么叫做完全？怎么能进到完全？我等一下讲，先把第三点找出来。不过先考第一点是什么，别马上就忘了哈，很多人不晓得，很容易回游向外，所以就要提醒你们一下啊。第一点叫做能吃干粮，第二点叫做什么？进到完全的地步啊。第三点我要请各位看十二节，十二节啊，只要念前面两句话，请。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长大成人要做师父，要做师父，能做师父。所以第一能吃干粮，第二能到完全，第三能做师父，这三件事情我们好好的思考，也一同努力，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盼望没有再做婴孩，或者还没有到长大成人，也要有心期待，也竭力，千万不要无所谓，免得一直等人服侍，不能让别人蒙福，就不能荣耀天上的父，不能满足主耶稣的心。现在讲第一点，叫做能吃干粮。那么不管喝奶也好，吃干粮也好， 都是与神的道有关。圣经里面用好多地方的比喻讲神的道，有的时候属灵的灵奶，那么刚信主不久的慕道要来听神真理的，那就是别人消化了，别人吃，就像母亲她吃营养，然后我们才有奶水喝。我们不能只等别人来供应我们，不能够只等别人，能吃干粮是你自己能够吃了。所以我们当然要来教会听到，要来上主日学，可是自己要下功夫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一直劝那一种灵修30分钟还不算，还要肯下功夫啊！你要好好下功夫去研读圣经。所以我劝各位，如果少去饭店吃几顿饭，省下一点钱去买研读本圣经。请问，我不要，好了，不要问了哈。本来我要你们举手，谁有谁没有啊？问的不好意思啊。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买一本研读本圣经，我劝你这个月不要去餐馆吃饭。如果你说我一个月也不去一次，那你两个月都不要去一次啊，把这个钱省下来，赶快去买一本研读本圣经。听过没有啊？连研读本都没有听过就糟糕了哈。你不管是买这个 NIV 新国际版的这个新国际版已经又更新了他们的研读版知道不知道？也知道了，哇，你们消息很快啊。因为他们刚刚请我帮他们写推荐东西，还没有正式去推荐呢。那么除了新国际版研读本，也可以去买别种研读本，很多很多研读本，因为圣经很多资料我们不大容易了解，如果你读不懂他马上下面就有一点讲解，有串珠跟你连来连去，全本圣经好像都可以串到一起。你除了早上起来与神灵交那种读经灵修读经，平常不是研经灵修读经，不要读得很长很长，平常你们灵修不晓得怎么读法子，灵修大概读个20节就够了，有的时候还不需要那么长。20节圣经读的时候就默想跟神有关的教训，圣父圣子圣灵有关的教训，读到了就赶快祷告，照着圣经的指示祷告交通，敬拜圣父敬拜圣子顺从圣灵，若有什么要改正的马上悔改，马上认罪，再祷告，这样祷告来祷告去，读来读去，几分钟过去了，30钟差不多了。所以早上你不是说一下读个7-8章，那你哪里记得住啊？或者读个4-5章也记不住。灵修劝你们那个30分钟那是与神交往，借着读经就祷告，祷告再好好读，求神指引所以每一天可能只读20-30节甚至15节，你都可以好好默想，好好成为一天的灵粮，然后能够记一节下来然后一面上班也好做事也好，这一节常常在脑海里这个不是所谓的吃干粮的读经法， 你要好好再安排时间啊。这实在是好像觉得要求很过分啊。不过如果你真想不断长大成人，你真要花时间呢 基本买一本研读本的，然后你就好好的一面读就一面参考各种讲解啊，讲解如果都还搞不清楚还不懂，就把问题记下来啊，以后啊就去啊请张牧师吃牛排啊，就借机要问问题啊。不过到现在你们从来没人请我吃牛排过哈，所以你们都没有问题啊，这是很奇怪的。好好去把问题找出来啊，这个圣经读不懂啊，那怎么办啊？读不懂就要把它搞懂，这叫做吃什么干粮嘛啊。比方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讲到麦基洗德了，好，请问懂不懂？哇，感谢太美主啊，哇，刚伟这么厉害啊， OK， 感谢主啊，哪一个不懂你要去问他哈。啊，吃牛排啊，好，这一个哈，哎，这个不懂啊，什么叫麦基洗德啊？啊，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作者呢就说，论到麦基洗德，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啊，也听不进去啊。麦基洗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真是不容易的。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就讲解，从第七章以后讲解麦基洗德。不过讲来讲去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他做祭司的等次远超过麦基洗德的等次。哦，这个如果你好好下功夫去了解啊，哦，你就要去查考很多资料了啊，然后去了解。我今天不能详细讲这个的话，不能讲啊，我只是告诉各位，那至终作者的目标是什么？要让你了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荣耀的救主，大祭司。今天在父的右边，他是比麦基洗德更高等次的大祭司。麦基洗德虽然是很了不起的，主耶稣更高，那么麦基洗德比谁了不起？在他就讲论，他说麦基洗德比亚伦更了不起。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都是做大祭司，但是主耶稣做大祭司超越亚伦大祭司的等次，因为主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超过麦基洗德。那为什么麦基洗德就会比亚伦更高？因为麦基洗德接受亚伯拉罕献的十分之一，可见麦基洗德超越亚伯拉罕。但是亚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撒孙子雅各的儿子利未的后裔，所以亚伦在亚伯拉罕的腰中也等于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那这是他的讲论，这一种他的一个脉络了。那至终讲什么？讲主耶稣基督极其崇高，主耶稣基督高过麦基洗德，高过亚伦，是高天至大大祭司。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在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亲近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侍奉我们的神。 因为大祭司带着我们来走这侍奉的人生道路。如果你多去了解，你就发现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在讲主耶稣基督比任何世上代表性的人物更崇高更伟大。所以希伯来书讲耶稣比天使更美，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三章讲耶稣比摩西更美，第四章比约书亚更美，第五章六章七章以后讲比亚伦更美。那不但比亚伦更美，比整个旧约更美，比会幕更美，比约柜更美，比旧约的祭物更美，比祭物的血更美。耶稣是带来更美的应许，更美的指望，耶稣是更美的主啊！过去在地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跟主耶稣一比较都是渺小的。那么这个是读圣经很要紧的一个钥匙。所有旧约为了见证基督，新约描写基督。当我们读圣经，怎么读都能把神儿子耶稣基督读出来，跟主基督有美好的交往，在主基督这位大祭司的引领之下，进到属天至圣所来侍奉我们的父，荣耀我们的神。这是读干粮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当我们越读基督，越了解基督，整本圣经能活过来。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他们也读圣经，甚至读得比我们还要仔细，还下功夫。但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读旧约读来读去，结果都没有能吃到干粮。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没有办法真正进到天上帐篷会幕至圣所，是非常可惜。耶稣复活以后告诉众人，圣经所有记载的话，无论先知的书，无论律法上面的话，诗篇的记载，指着他的都要应验。那么旧约就是为基督来预备道路，新约回头来讲论基督，说明基督。再一次劝各位弟兄姊妹，除了灵修三十分钟，你再安排一点时间，好好研读圣经，下功夫。所以圣经上面希伯来作者他说，我们要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要花时间，要花功夫，要好好去挖掘研读，熟练通达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啊。圣经属灵的兵器嘛，这是圣灵的宝剑啊。我还记得四五十年前啊，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就要去当兵，这是在台湾所有男生必须要接受的训练。 当兵受新兵训练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干什么？就是把那个步枪，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 M1 步枪啊，不知道现在大概落伍了，那个时候是很先进的，很宝贵的，这个步枪拿来分解，分解完了给它组合，组合再分解，分解再组合，有什么障碍赶快排除，因为你这个兵器不能熟练，你就不能够运用，就不通达，不通达不分辨，那有什么用？每一个人都有圣经，你圣经不好好去下功夫去习练去通达，打不了仗啊，到时候才临时看看怎么办啊，子弹都不会上，那你怎么用呢？一定要经常习练通达，然后分辨，然后你就越来越长大，什么好像已经都快没气了，你们哈，请你们这个月不要去餐馆吃饭，要留钱下来买什么东西啊？更新传道会从来没有给我 commission 啊，没有叫我帮他推荐啊，要你们买没有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是不错啊，不错啊，这是翻译过来的了啊，在英文世界里面都获好评的，那么人家千辛万苦翻成中文，翻成中文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吧，差不多已经第一版已经过十年，所以现在呢他们英文版都更新了，都把十年前的旧的内容加上很多新的，那么更新传道会又把这个新版的给它翻出来了，所以他们旧版的现在很便宜卖，你们如果不想看新版去买旧版啊，那你只要大概一次不去吃饭就够了啊，他只卖30几块，真的很便宜啊，新版可能将来要60-70块，新版出来的话啊，但是新版旧版有一点差别啊，如果你们肯看旧版也获益很多了啊，你说哎不要买新版了啊，贵一倍以上，就买旧版，现在旧版便宜啊，这里不晓得我没看到我们书房同工哈 有啊，真的哦，在那边 OK 啊，就是这个啊做大的夫人啊，如林，你们如果要买，等一下有没有便宜的啊？没有啊，哦，便宜卖完了 OK 那现在不管了哈，你们反正啊我就劝你们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再讲了哈，要讲像第二点了，要想长大成人下功夫啊，下功夫，过去劝你们灵修那是维持生命啊，你要连灵修都没有，可把命都快没了啊，气都快断了，灵修是维持你的生命，要懂这个干粮啊，要都像甘伟就好了哈，这麦基洗的早都懂了哈，根本他不要看了哈，啊，都像他这样就好。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功夫啊，赶快去买，少吃一顿饭啊。OK， 现在到第二点了哈，这个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一点相当重要，也不容易懂。什么叫完全的地步呢？我们能真进到完全的地步吗？如果你刚才读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虽然是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顺从的结果他既得以什么？完全。那么所以在这一段讲的完全啊，不是重在道德犯罪这一面，因为主耶稣他没有犯罪嘛， 连主耶稣在地上他都要得以完全，那不是主耶稣过去会有犯罪然后不再犯罪，不是的。所以那么主耶稣需要完全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从苦难学了什么？顺服啊，学了顺从。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他要学一个功课，这是圣经讲的。那学什么功课？其实这个功课他早都已经在实行，只是进到肉身特别要学习，那就是更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完全顺服天父的安排。这一种完全的顺服叫做完全。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重这个完全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身上，上不是一定是指着我们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罪过叫完全，当然希望到这个程度啊。可是到底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是不是真的到完全，这一个在神学上一直有争论的。有一小派的基督徒认为今生可以完全，大部分基督徒认为我们今生没有办法完全，一直在圣灵与肉体相争的状态里面，很好的状况又容易掉下来，再往上爬又会掉下来，再往上爬，今生没有达到完全，只有到见主的面才完全了。当我们离开我们的身体回到天家才进到完全。那么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一面的完全，不讲这个问题了，今天在这里的完全是以主耶稣基督对父神完全顺服的心，完全奉献的心，完全依靠的心，这一种叫做顺完全。刚才我们说主耶稣他没有来到人间就是完全，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耶稣就从天上到了地上啊，宝座到了马槽，这已经是顺服了。然而取了人的形象之后，保罗继续说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当主耶稣带着完全人的性情，这一个人的性情能够完全的顺服，连神儿子主耶稣都要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就想一点就好了，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那个时候还有机会不要上去，他还有机会赶快就从后门溜掉离开客西马尼园。彼得啊，在这个犹大来之前他先走了，可能就不必上十字架了。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拿去吧。他知道十字架的痛苦羞辱，他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下面没有答案，主耶稣就知道了那就是要走下去，所以主耶稣就学了顺从，就完全的进到顺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长大成人啊，你要越来越甘心顺服神的旨意啊。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一个要求。当彼得不照父的旨意，只照自己的旨意，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马上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是照自己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主耶稣转身责备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学习顺服，顺服神的旨意，不要照自己旨意。人生过程太多的机会，神的旨意和己的旨意冲突的时候，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不照我的旨意，照父的旨意。环境顺利如此，环境艰难一样，健康如此，疾病一样。但以理很好的榜样，过去在犹大王宫里面很安逸的生活，他敬畏神，以后被掳到了巴比伦做苦工，他一样敬畏神，以后又从俘虏的情况进到巴比伦的王宫，他一样敬畏神，免得得罪神，连国王的膳食都不吃，免得得罪神，狮子洞他也不怕。这是一个真正顺服的心，照父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那如果你说，那神的旨意我怎么能明白？回到第一点，去买一本什么书，好好去读啊，真的，亲爱弟兄姊妹，你想达到完全，你想长大成人啊，这个挑战就比较重了啊，比较重了。我真盼望你们多买圣经和圣经有关的书啊，这方面我钱花很多啊，不过上帝恩典，花了钱还有机会上馆子吃饭啊，不要说都不去吃饭。就是上帝会给你钱嘛，你钱怎么用而已啊。这些书买了好好读，好好下功夫，你就越能吃干粮，了解神的旨意，然后你就顺服，照父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你就能越来越进入什么地步，完全地步，你就长大成人。我们时间快到了，最后讲第三点。第三点，好，先考你们，刚刚讲过了，能做什么？哎，答对了。教会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个心愿呢，我不要老是别人教我，愿上帝用我能够去教导别人。这个心愿如果没有，请问是大人还是小孩？如果没有，我刚刚问的是听懂没有啊？如果没有这个心愿，是大人是小孩？小孩啊，亲爱弟兄姊妹啊，不是好为人师的意思啊，乃是主耶稣也明明大使命这样交代我们嘛。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干什么？教训他们遵守嘛。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啊，所以没有违背主的命令啊。但是主耶稣吩咐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教训别人啊？所以又回来，赶快买什么？答对了哈。啊，我这个李定武一定要谢谢我哈，那个哪一个人去转告一声好了啊，他一定会先送我一本啊。但是我目的不是为他们推销，为你们的好处啊。我发现很多人还没有这种书啊，或者没有心愿去读。哎，再说心愿重要哈，你光是买了三本都没有用啊。 摆那边哈、啊，金边的、皮面的，各样摆一本都没有用。你真的好好去读，最好拿红蓝笔给他画，画到看不清了再换一本啊，这是最好了。做师父啊，师父啊，这是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要好好把神的道传讲给别人。那么我们这家庭可以开始嘛？啊，这个弟兄们，你们做父亲的哈、啊，就是一家的教师，但是常常一家的教师变成妈妈们，啊，这个妈妈还教教孩子，爸爸整天忙了回来看电视啊，然后整天看足球看篮球，哪里有时间教孩子圣经呢？啊，那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从家庭开始，然后慢慢就能够去教导别人。当你去教导别人，上帝就教导你。我讲这话，你们要去经验。当你真的是为了让别的弟兄姊妹蒙福，上帝就把他的宝贝给你。亲爱弟兄姊妹，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真的。你们爱信不信，半信半疑啊！我再跟你们说，这话是真的，这话是可信的。如果你真的为了要帮助弟兄姊妹，你去教导的时候，上帝会把他的宝贝给你，把他的丰富给你。但是你没有心去帮助人，上帝干什么要给你啊？不能说不给哈，有的时候上帝怜悯你也会给你，可是当你越给你就越得，凡给的上帝就加给他，凡自己不给的留那个死的管子，上帝何必给你。我这里顺便讲哈，我没有意思要讲你们不好啊，可是有一点你们真的让我有一点伤心啊。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发给你们一人一张这个出寿喜的，愿意关怀的啊，愿意给他们一点的，我真没有想到周六一个都没有，请问我要不要伤心？不要啊，当然要伤心嘛！你们这么多人，那你们现在都不给，都不给，请问你们做大人做小孩？啊，不答就算了哈，啊！但是我真的有点伤心了、啊。怎么礼拜六你们有五个人受洗？哎，你们礼拜你五个人在不在啊？要受洗的在不在啊？好，不要讲哈，你们没有人去管他们啊，啊，没有人去愿意去打个电话安慰安慰他们。受洗是下个礼拜，所以今天还来得及啊。等一下你们有人如果万一给我这么一讲受感动了哈、啊，赶快到这个报名台那个什么服务台啊，都有单子，赶快拿一份回家啊，赶快填。有五个下礼拜要受洗了，我们盼望有人能够关心他们一下。做小老师嘛，他们刚刚受洗什么也不懂啊，你不是说你要乱骗他们哈、啊？你怎么讲他也听你的嘛哈、啊？你们受洗这么多年了，五个要受洗，你们这里差不多200人了，连一个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啊？所以我很伤心啊。我今天讲这个道有一点要针对你们了、啊，哈、啊，故意要气你们哈、啊，这个要气不成算了，以后再也不来讲了哈、啊。好了，现在言归正传。长大成人三件事，第一能什么，第二能什么，能尽能到完全啊，第三能什么，能做师父啊。好了，刚才言辞太激烈，向各位道歉啊，很抱歉啊，这个我的心不够好啊，希望上帝怜悯我，让我更进步啊。但是该讲话已经讲完了啊，讲完就算了啊。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啊。